我们先从我们的课来好了哈，灵修放在后面哈。我想我们把这个课稍微讲一下，到后来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尾声哈。这个灵修哈，灵修的话是我们面对神的。那我们把这个课程过一下哈，等我翻到我的圣经哈。好，你就打开那个尼希米哈，打开尼希米。好，我想上次有几个弟兄姐妹呢有做我给你们的这样的一个也算作业了哈，让你们不是只有听，然后你们或许记下来，但是呢你们自己如果可以这样子经过，然后有一些整理的话，对你们绝对有好处啊。我讲的这些不是一个绝对的答案，答案都在圣经那。圣经里面的答案的话，圣经里面的内涵的话，是你跟圣灵之间很直接可以去领受的哈，很宝贝的哈。好，那我们尼希米已经来到上次我们已经稍微提一下到他们的建造哈，那我请你们回去看一下怎么建造的，有几个弟兄姐妹他们很认真的哈，就很细节的去看一下他们怎么在建造哈。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基本上我们今天会很快的就过到第七章的前面啊，大概还有一课，我就要把尼希米这个关系到我们的使命啊，关系到我们意向使命这个部分把它完成哈。好，那我们现在呢首先呢，我给你们一个经节，耶利米书第31章38节。我们知道耶利米是一个这个被掳时候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先知啊，他真的是。这个尼希米的服事非常苦，因为一大堆先知都讲跟他不一样的话，只有他很忠心的传达神的话语，他受到很多很多的苦难跟逼迫啊。那在耶利米里面呢所以后面有一个哀歌哈。那耶利米呢曾经提到70年后，就他们被掳之后亡国之后70年后，他们要回归到家乡。那这个是在但以理书里面的话，但以理书他知道，所以他就在那个快一直算哈。我在讲那个主日学的课程说，但以理书从15岁，然后一直算，70年快到了，可是他已经老了，好，都80-90岁了啊。所以呢，但是他还是心系着他自己的家乡。但是这个尼希米是在外面生的，他的。前面的人就是前面的他的上一辈呢，他们是被掳，可是他是在外面生的。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尼希米回去之后愿意回去的那个对家乡的负担情感，还有到他在建这个当中，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外患跟内忧，他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基本上有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跟根基，就是他对神很清楚的认识，而且他对神有一个非常热切的心，对神的交托，对神的对托给他的这个使命呢，他是非常非常忠诚的。那为什么会能够这样的？他不认识家乡，可是他为什么把那个热忱投入在建这个城墙呢？我想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哈，建城墙。对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对那个时候的他们的居民，其实他们在那里居民不多啊，尼希米也不过是多带1-2千人回去，前面那个大概有几万，有3次嘛，他们回去的人其实不多，大部分都安居在那个异国了。那为什么他对于这个城墙的这个被破坏，心里面有那么，他看见什么，他的重担是在哪里，以至于他把这样的一个负担就传达出去。诶，一传达出去，大家就起来响应了。通常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如果神有交托交代给我们什么的话，那我们一定要经过一个传递，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单打独斗，不管什么事情，家庭也好，比如说我是一个妻子，那我的里面有一个意向，说我怎么样来抚养我的孩子。那我这个负担要传递给我的弟兄，我们如何能够同领受同样一个意向，然后这个意向可以让我们一起 同心协力，这个是这个啊尼西米的这样的一个记事带给我们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激励啊。好，那耶利米就已经预言，好，日子将到，凡事都有神的时间，这个城必为耶和华建造。然后他就说从哪里到哪里，好，这个是耶利米他预告的，预告他们70年要回归，预告城一定要被建造。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哈、啊、是在山上的哈、啊、它是你如果往你通常他们说哦我们要上去耶路撒冷城啊，不是在北边，而是说它是在坡上面，它在那个山上这样。所以耶路撒冷城是在一个高高的地方，然后呢如果那里晚上灯亮起来的时候下面是看得到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六章，哎，五六七那边讲那个这个山上宝训的时候，他也就是在一个，好、哦，他说他就谈到嘛，他说你的灯，你的光如果不照在山上，啊，所以对他们来讲，实际就是在山上建造城，而且在那里修他们的墙。但是对耶稣那个时候的这个讲道来讲，山上的宝训来讲，他其实就借着那个耶路撒冷的情况来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神所给我们的啊这个山上也好，或者是高地也好，我们是要有光照出来的。这个就类似这样的一个工程，这样的一个使命。好、啊，好，那啊。不管任何我们在世上服侍神的都有它很实际的部分，要吃要喝要住要做，这个都很实际，但是一定有它很深远属灵永恒的部分，一定会有的、啊、我们不可能把它分开说哎呀，这个是属天的，哎，这是属天，这个是属地，没有，完全都一定是就像有灵魂体一样，是合在一起的。当我今天做一件很小的事，连那个给一杯水给某某人喝、啊、那个，那他说，如果你我为我的缘故，你一杯冷水给先知喝，你要跟他同样领到同样的一个赏赐，好、啊，这是一个地上的，在世界里面的不离开世界的一种生活，可是我们过的日子是在服侍天上的一种服侍，所以我们要有这种眼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面呢。今天的主题哈，我跟刘磊说叫做起来哈。后来我在想呢，如果你可以把它加一个两个字叫做有份，起来有份啊，有份于这个事情，有份于这个建造，有份于这件事。我们知道第三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人很多家很多人的名字一直记下来，对不对啊？那个叫做有份。当我们被列出来，被列出来说，哦，某些人他们在服侍这个事情，或者是这一次谁帮负责这个，然后把名字列出来的时候，谁最喜欢看啊？谁最喜欢看那个？因为都是名字啊，是吧？所以为什么我们念那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陌生，我们觉得好像就念过去哈。那谁会喜欢看那些名字？前一阵子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在见证的时候，她就谈到他们在难处里面，然后都很多人去帮助他们啊。那无意中呢，她就提到一些人，可是也提她提到好多人了哈，但是偶尔就提一个名字哈。那有一个姊妹就回去跟另外一个姊妹说。我也有帮助他耶，他怎么没有提到我？或许他应该去问他说：“你有收到吗？”啊，呀，这个是什么？这个代表有份啊。那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有做我们行善的时候一定要被提，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代表说我们有份的时候，我这样讲好了。当你参加一个什么典礼，或参加一个什么样的聚会，跟你去参与有没有不一样？ 当我们礼拜天星期天我们去敬拜主日，我们去敬拜啊。那一开始我们有诗歌的敬拜的时候，什么叫做参加，什么叫做参与，会有不一样吗？
参加
会
可能更像一个旁观者，参与呢可以就是有份于其中。
嗯哼，还有谁要，还有一位要讲，请讲。
参加就像是客人一样，参与其实有点像
客人。OK， 好，观众哈，客人哈，你们大家都一样哈。那我再具体一点好了。好，现在我们开始有带诗歌的人。什么叫做我参与这个诗歌的敬拜？是那些弹琴的唱歌带领诗歌的吗？还是怎么叫做我参与的这个诗歌敬拜？等于说刚才我们谈的就是说参加，就是说哎呀，我来了，点一个名说我来了。好，但是呢我不一定，如果是一个观众的话，我就负责看啊听啊欣赏啊，这样就好了。好，那参与是什么呢？当我们在诗歌的敬拜的时候，参与是什么呢？
用心投入。
投入很好，投入这个词哈。那怎么投入呢？
就是在那个赞美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一些的歌词啊，有一些什么，比如说主啊敬拜你，所以那个心啊好像真的在服侍主一样的，真的是在那里，哎呀，就向着主说，哎呀，主啊，我就是在敬拜你，就那种投入。
是的，投入。然后我们是向着那个目的哈，诗歌敬拜是敬拜神，是向着神，所以我也参与在里面。虽然我不是那个前面那个用麦克风的或带头的，但是我一样进入这样的，有份于这样的敬拜。这个是基督徒一个家里面的，神的家哈，基督的家里面肢体在一起的聚会跟敬拜的很重要的一个争议。他没有台上台下，也没有表演的跟这个观众欣赏的，不是这样子的，是整个一起的。但是为什么会有人带头呢？因为这个需要有一个组织，需要有一个管理啊。因为人多的话，我们就要有次序啊。那个保罗说，我们聚会有聚会的次序，是为了管理跟治理啊。所以在我们的当我们在行使神给我们，我们知道意向，我们在行使神给我们的，我们有的使命感，我的使命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进入一个被管理或管理的一个层次里面啊。所以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尼希米记的第二章二十节呢，在那里呢因为参巴拉他们来挑衅啊，要来阻止啊，所以尼希米的回答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好，记得当我们说我们有份，我们参与的时候我们参与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有份，我们是当中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当中有权柄，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是被纪念的。不管人有没有记得我们，看不看到我们做什么，但是是神纪念的。今天神的话把那些人的名字记下来，我想我们都会很乐意看到说我们是被纪念的。每次我看到说生命册上有名字的，哎呀，我就觉得说其他的话有没有，我觉得对我来讲，等于说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味道了哈。到了这个年纪呀，那当然有人鼓励我说哦，提到我怎么样，我不是说我不会排斥哈，但是那个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意义在哪里呢？当我被神纪念的时候，那神纪念怎么纪念呢？通常是在我们跟他暗室里的关系。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有没有，他说呢，行善的时候左手跟右手不要彼此通知哈，不用拍手哈。 然后我们在暗中的父，当我们在密室里面跟暗中的父祷告的时候，他必要赏赐给我们，他会纪念我们啊。所以什么叫做起来然后有份于我们的啊这样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使命呢？就是我们被纪念，而且我们有从神来的权柄。基本上行使使命是神造人的一个给我们的权柄，治理跟管理的权柄。那基本上当我们看但以理的时候呢，不是看那尼西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团队的啊，这个团队可大可小，但是不管怎么样，绝对在教会里面绝对是一个团队的一个服事，有他的分工合作，有他的分层管理，但是一定是一起的，是家人的啊，这个是我们要有的真理上的概念哈。好，当神已经预定了，先知已经预告了，那当我们从神给我们的这个意象看到需要，然后我们挑起这个使命感的时候，因为这个不是从我们开始的，不是无中生有的，是神本身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预计，或者是预定啊，或者预算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一定要找人做，对不对？神当然神可以自己做了哈，他要说话，女子也可以说。问题是神就是喜欢找他的儿女做，这个是一个对我们的一个荣幸，对我们的一个也是一个建造。然后呢，神也很。我可以说神很乐意我们跟他同行，跟他同心，跟他同工。好，这个从创世纪到启示，你可以看到好像总是让他的这个所拯救的儿女在一起的时候，是他的一个喜悦，一个满足啊。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来看哈，既然这个建造是跟神在一起的建造，那我们看一下，稍微看一下第三章里面的一些过程，我想你们都有看过哈，就看到他们怎么样啊，就我提过哈，有几个门，那有几个旗次，你就发现他们有几个分工哈。那这里面你也会看到说，有一些是专业的技能的，哈，有什么匠啊，什么匠啊，然后也有一些呢。是家庭主妇，有姊妹啊，那也有一些是管理的。什么叫管理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有人是住在那里了，那他们那里当然有自己的一个系统，在管理的系统，等于说比较属于那个领导的这个阶层的，也有很多领导在管理，然后哪里他们要造啊。那还有一个就是一开始啊，我们就进到第三章对不对？我们现在过一下第三章啊。好，那么第一个门，在他们的这个分工合作里面，有的是自己家的哈，那有的是他不是都是住在里面，有的是住在外面，城外面来一起来做的哈。那有的就靠近他们来的路上啊，因为他们常常要进城嘛，所以呢，他们就那个部分他们负责，他们进城说那个有就是这样在分工哈。那么我们看到第一个。谈到的是阳门，阳门是东边，在那个时候有圣殿的时候，它是一个进入敬拜的门，好，所以由谁来造？由祭司，他直接就是对着这个圣殿，大祭司第三章哈，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然后请我们注意这个词，分别为圣。他们建造的时候呢，有包括建墙，有包括这个做门扇，就把那个门做好，有包括把它立起来立门，然后还要把它造那个栓锁哈，要把那个门栓起来哈。好，待会我们再谈一下这个墙的这些。建造呢有什么意义哈？好，第一节两个词，一个词 重复两次，分别为圣。当我们在行使这种神所派令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使命的时候，首先有一个大前提，就一定是出于神要的。那只要是出于神要的，就一定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提到大祭司的羊门，跟神直接的关系，跟圣殿的关系，跟敬拜的关系，这个门对他们是有代表性的。祭司他可以不用做，他的职任是在圣殿里面啊，去负责敬拜的这些事工就好了。但是呢，他们还是参与建造啊，所以这一个呢，我觉得我们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入门啊。不管我们做什么，第一个出于神，那如果出于神，就是属于神，为神做。那如果是为神做的，一定是分别为圣的，因为祭司是被神特别分出来，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啊，但是呢，他们还是要去建造，还是要去参与啊。嗯，等于说在我们的这个群体里面，不管他们的职任是什么，他们是在圣殿服侍的，他们是在家里啊做任何的职业的，都要有份于这样的一个建造的工程，因为神已经预定这个城一定要被建造，虽然后来还是被拆掉了哈，但是它有它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啊。所以我们就你们就已经看过的第三章嘛哈，那我们再把这个建造呢本身呢，把它我给你们的这个啊，给你们的这个大纲，我们稍微过一下哈，哈哈啊，我这里有几个点哈，你们有的人也都把它写得很细腻了哈，有很好哈，嗯哼。首先我们看到，就像彼得说的，按着个人的恩赐彼此服侍。有的人做的时候不是做给自己的，有的人是做自己的没有错，做自己家的啊。当你做自己家，你就更有兴致，对不对啊？那但是有的人也不是做自己家，有人也没有住在那里的，他们一样一起做，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为着神的缘故，那个为神的心，让他们整个就有一个很一个同心合意，像那个啊新约时候同心合意啊，就不分彼此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建造里面呢，等于说呢，不管怎么样，大家不懈怠，他们一共用50几天，对，52天好像，52天把这个城造完哈、啊，这个很算是很快了。那尼希米呢没有说来我就把工资算一算，然后我要雇哪些人，不是的，他不是这样做的。如果我们现在的话可能很容易就这样了哈，就是我当老板，然后我就找一些这个工人那个工人，然后到时候我就分工资哈。那这种建造把墙可以造起来，把门可以安下去，问题是跟这个建造就不一样了。记得对于神的服事的建造，跟一般的我们的这个地上的啊这个这个建材造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啊，虽然它也是有一个建筑性的东西，可是绝对不一样的，它赋予一个永恒的灵里面的很重要的意义在那里，那当然神在当中啊。好，所以首先我们看到分别为圣，属于神，为了敬拜神，为了荣耀神而做，动机啊。那这个当中我们就分成有啊，大家啊按着恩赐彼此服侍，其次就接着，中间没有空隙的哈、啊，没有说这里一块那里一块，他们就接着哈、啊，都分配得很好哈、啊。然后，当然中间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出了一些问题，可是呢，你会发现。尼希米的因为他的意象，然后他就有一种那个他的忠诚呢，使他不管碰到任何的困难就是一心一意始终不弃，不会放弃的。有困难，有害怕吗？应该也有， 因为你看他有几次的去祷告都是在呼求，表示是他是他没有办法承受的，他靠着主就这样子过去，一次再一次的过去啊，所以一心一意始终不弃啊，这个是啊，我给你们章节，也给你们啊这个大纲哈、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建造呢，就是到一个地步呢，一面要做工，一手做工，一手要拿兵器，而且呢，到一个地步呢，就跑到工地去睡觉了哈，不眠不休啊，可以到这个地步哈、啊，嗯，那个热心哈、啊，那个热心啊，然后。我也给你们一个大纲，就到第七章的一到三节，基本上这里就已经到一个完工了哈。那城墙修完，也安了门扇，然后有立了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都一派定。你看，第一个一定是敬拜的事情要先办，哈。然后第二节，
尼希米记第七章二到三节。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
好，我们看到尼希米建墙，不是说我造完了，好不容易造完了，哦，大功告成了，落成了，不是这样。他后面这个才是一个要维持下去、要守下去的他们的啊这个事业。他还要有同工来做什么？来守着城墙。那我们现在就稍微想一下，这个墙一定要建吗？建墙。还有安门，还要有这个看门的、哦、然后还要看时间，还要守住那个这个代表什么？为什么这个墙这个门还要在这里有服侍？这个到底是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思考跟讨论好吗？
这个墙是很重要的，现在想想美国这个边界看到了、嗯，我就一下想起来这边没有墙是什么样子的。
嗯嗯嗯嗯。呀、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呀、我们现在经历了一件事情，就是啊上面的政府的措施就是没有边境都没关系，反正你进得来就好了。好，所以我们称为没有边界的国家。没有边界的国家。
那个中国有长城，
是
大家都知道，
是的、
那个、它真的是在历史上起到了有效的啊防御了匈奴的这个入侵，
是
不然的话我们汉族人哈、啊、就中国人啊这个种地，他们呼来马上来了，然后就那个啥了。懂一点历史的话，它这个真的这个城墙是非常重要的，
很重要啊，安全啊。我们真好哈、啊，我们有李老师，历史老师，我们做见证。
在那个时候是这样，现在不一定啊，现在都是高科技战争。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城墙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对一个国家安全。对一个民族、
嗯、
对老百姓的安居乐业，
嗯哼，
都是非常非常好，非常起很大作用。
是的，嗯哼。那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啊，我想我们都很认同哈、啊，这个城墙是一个边界，一个界限，说这里是我的啊。然后呢，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家哈、啊，那他们好像很大的一个家，然后外面有一个围墙，然后上面还会写说私人的那个哈，有在这边哈，哇，内有恶犬哈，请勿入侵啊，一个边界在那里，有个界限在那里哈。刚才我提到说一开始它就是分别的哈，那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对于我们这个这个灵里面的边界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就是分别为圣，就是一个分别。
啊哈，城内跟城内不一样哈，城内跟城外不一样啊。哈哈，呀。
另外就是我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该也要去建造这个城墙，因为外其实非常多的，也非常复杂的。
嗯哼，
要把主到我们的心里建立这样的城墙，来抵挡外来的这样的干扰。
嗯哼 ，OK， 好的，是的，好，现在你们也翻开一下以赛亚书第26章，以前我曾经用这个跟你们做那个上一期的哈，上一期是什么来着？我都成全哈，我曾经用这个，好，以赛亚书第26章1到5，好，来位来念一下好吗？
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人，是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全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城一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
好的，好，这里提到第五节哈，这里在指那个高处的，是在指那个撒旦魔鬼的势力。好，但是在这个，因为现在是魔君在掌权哈，但是神有一个救恩的城，它是一个坚固的城，然后这个城呢有城墙，然后也有外郭啊，就是我们讲的城池哈、啊。然后呢，它城门也敞开，让这个义民得以进入。所以这个里住的里面的人叫做义民。好，那我们就不看整章了，我们就看到这里就好了哈。所以这样子有没有给我们一个形象？为什么基督徒神的儿女的这个城墙不能倒塌？刚才我们也谈了哈、啊，它是有分内外的。那门呢？门是要进出的，好、啊，有墙，然后也有门。这里也提到它的城门是敞开的，等于说，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在世上呢，我们是有一个界限的。刚才我们提到分别为圣。我们是归属于神的，我们是十分平安的，我们是有依靠的。啊，下面其实也提到说，我们也会有一些危险，但是呢，我们在神的这个庇护之下，就好像那个90篇讲说，我们在那个在这个高处哈，在神的这个好像一个母鸡把它的那个翅膀展开，把小鸡全部围在它里面啊，这个叫做救恩之城。你知道以前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设了这个陶城啊，这个祭司的话，他们没有产业，他们住在一个叫陶城，就是要给那些万一不是故意做错事的人可以逃进去，然后他们有段时间他们就可以免罪啊，这个是一个陶城，就是一个拯救的城哈、啊。那总是跟祭司有关系，跟神要的那个司这个圣职的人有关系哈、啊。那么现在呢？尼西米去修这个墙，为什么对他那么的，他又不认识这个地方，他也没有跟他这段也没有任何的情感上的这个啊，除了那灵里面，除了心里面的那些想象性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他是对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有根基的。当我们有神的话的根基，我们一定对这个神是很敬畏的。所以身为一个基督徒哈，我们神的儿女哈，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也是有一道分别的墙。那么这个墙呢，有门是可以进出的，并不代表说我们就关起来，我们就自己就隔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看那个尼希米说叫他们白天 什么时候太阳升起了，因为我要防什么，防敌人，刚才李老师说防敌人，因为这个很容易就会被侵入啊，所以这个我们中国人那个城还有城墙还有城池啊，这个都有它的很重要的一个防卫保护的作用，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有分别的啊。好，那所以呢这个建造的部分神在其中，他整个的完工呢都要靠着他们对神的信心跟敬畏来结束这样的一个工程哈。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看一下两个很重要的，就是一面造墙的时候一面要抵御外患。好，一开始第二章就被这个参巴拉几个人，就他是几个在围在耶路撒冷城旁的一些等于说不是犹太人啊，那他们也有他们的因为他整个都归顺在这个帝国的下面嘛，所以他们有他们的种族，那犹太人有他的种族，所以他们呢就非常的心里面很不爽就对了哈，而且很不服气说你们在做什么哈，那他当然他们就是控告他们，我们都晓得哈，耻笑他们控告他们哈。好，那现在呢我们特别看一下他们的外患跟内忧。当我们对神给我们的使命有使命感有热情的时候，记得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如果你发现说哎呀我服侍神啊一往就好像就是都非常的好像海阔天空啊，然后没有任何的阻碍啊，你看神让我很成功啊，这个可能我们要稍微有一点点的思考，是吗？那是神要我做的吗？或者说我们都期待说因为神让我做的，因为我从神领受到这个意象，所以应该会很顺利才对，我们通常会有这种想法，特别是刚信主的人啊，我信耶稣应该什么都很好不是吗，有平安有喜乐，基督徒都很相爱不是吗，啊怎么会出现一个我没有期待中的一些难处出来。只要是我们愿意承担或者是挑起神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一定会有像类似这样的这样的一些外面的这种敌对性的批评也好呀，破坏也好哈，还有就是里面的一些内忧。我可以跟你证明，因为我看过太多，包括我自己也是传道人，太多的这个服侍神的人，他都需要精炼，经过这种精炼啊。那我们有一个经节哈，有一个经节提到耶稣讲的哈，他说如果你们人家都说你很好的时候要小心了哈，就是要就有祸了哈。因为有时候呢是出于假先知或者是耶稣讲过这样的话哈，所以当你碰到难处，不要去想说到底我是做错什么，或者是我是不被祝福的哈。曾经我在台湾的话，有一栋我爸爸的，他其实是给我一块地要给我念书的哈，那但是我念神学院嘛，后来我就说这个地我念神学院，然后我也没有用到那块地，我就献给神，后来就给这个事工的一个使用哈，宣教的使用。我就体会到说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就是把那个房子就给宣教机构使用。哇，出来好多声音啊，包括我赚多少钱啊，就等于说他们不信任说我那个房子是奉献的啦啊。那这个我也不用跟你解释是怎么样在备用哈，就是光是这件事情让我体会到尼西米这个工程的建造真的是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呢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哈，到底建造城墙一个最重要的建造是什么，刚才我们提到了建造之后后面那个使用，在里面住里面使用里面看守这个部分才是真正的事工。事工不是把城墙造完了把这个事件这一个工程包起来做好了就算了， 而是真正是在这个事工里面为手为神所接受的，或为神所要继续的去看守的，去维持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工程。好，我刚才提到那个是我的一个经历了哈，那我也可以见证很多弟兄姐妹，很多服侍神的人，当他们有一股热情去做什么的时候，常常就会碰到，但是你不要误解哈，有时候也有那种人家的不同的意见，我也碰到人家不同意见，可是却对我有建设性的意见啊，不是说人家批评就全部都是破坏性的，不一定，有的人是不同的意见，我们一起做事情的时候要采纳别人的意见。就像那个使徒行传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就他们忽略了，因为太忙了，太多人了，忽略了那个饭食的事情，有没有？那人家就会抱怨，那抱怨的话我们就要去处理啊，就要面对。同样的，所以我说不是单打独斗，我们要接受那个别人不同的意见，但是重点在于动机了啊，不要期待我们没有仇敌，不要期待我们没有被反对的时候，不要期待我们会有受苦的时候，因为耶稣也受过苦，耶稣也为了这个苦到死的地步顺服啊，顺服。那我们当然就是成为耶稣的门徒的话，这个都是我们要经历的，而且我们经历的话，出死入生对我们绝对有好处啊。好，那谈到这个抵御外侮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当中哈，我给你们几个重点哈，牛人你帮我念一下好了哈，里面的四点好吗？
等一下啊，抵御外患一，被恐吓，尼希米二章十节，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王比。第二，被嗤笑，一般人会有何反应？三，同谋攻击，如何面对？四，被控告恐吓，撕破监房，他如何能不怕？
好，这几个点呢，我想我都请你们回去看过了。好，包括这个被恐吓啦，被耻笑，这个敌人是一直一步一步的逼近，这个方法不管用，用另外一个方法。好，那首先我问一个问题，到底他们要破坏的是什么？他们想破坏的是什么？要破坏的是因为他们主要是针对人，对不对？啊，他们会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耻笑的也是人哈，攻击的也是人，然后呢恐吓的也是人，他对人着手就对了。但是他们真正要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对人针对人去做这个事情，可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你们有没有记得里面有一句话，在这个第四章，我回到第四章哈，耶稣的第四章里面有一句话，他后面就一直攻击这个尼希米，对不对？好，那到最后呢，这个也不行，那这个也没有办法阻止他，那没办法阻止他。那后面有一句话，等一下哈，第四章
是不是因为他们？其实是不想要这些犹太人是保护自己，不想要有人为犹太人求好处，就是他们对犹太人这个敌意很深。
好，我们看第四章的十一节。
嗯，
好，我们看第四章的十一节。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进入他们中间，他们已经使上很多次的方法手段了哈，都使不得的时候，那他们到最后就用进攻的哈，他的目的是要使这个工作止住。那尼希米做这个工作的使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样讲好不好？当有破坏性的这种敌对性或破坏性的呢，事实上他们直接的对象事实上是神。如果这个使命是从神而来，建造城墙是从神启动的，那么他们基本上是被魔鬼撒旦恶势力所用，然后他们要面对这个敌对的就是神。记得这一点，不是冲着我们来， 我们没有那么有时候好像我刚才提到说那个上次我把那个给宣教给那个宣教机构用的时候，各种说法就出来了，好、啊、无中生有哈、啊，然后不知道怎么会出来，有些人呢，他们很认识我的，也有一些说法就出来了，好、啊，那基本上呢，牧师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在问他，好，问他，我说那这样的话，我们是继续吗？因为我们人在美国，那里是要有人去那边帮忙管理的哈。那时候是就我们就让一些这里的回去的一些神学生哈，让他们有地方可以服侍啊。这个其实是神很预备的很，不是我哈，是神哈自己就在那里呢，二十几年的时间呢，其实神自己呢就成为是他的了哈，我不认为那是我的了，已经是他的哈。那牧师给我一个观念，他说只要神没有阻止，等于说呢，你的目的是要做什么，那个事工本身要做什么，如果你有同工，然后你也做到，你知道说神的在里面在带领，只要神没有阻止，人不要管人怎么讲，不要管人怎么想，不要管人怎么阻止，这个是牧师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看见哈、啊。第一个看见，你是看见这个是意象，是从神来的。如果我们以服侍神的名义而去领了一个工程，不是神要你做的，那我要说你是很傻呵呵。做神的事情一定会攻击很大，一定会有的啊。但是如果是出于神的话，神自己征战，当然我们会跟着他学习，我们也靠着神能够越过，能够得胜、啊、所以我要你们看到这个仇敌的目的是要破坏神自己的给我们的意象，不是我们、啊、是神自己。一开始当、这个蛇引诱夏娃的时候，他要的不是夏娃，不是亚当，他要攻击的是那一位造他而且把他就是打下来的这一位神，他不服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告诉我自己，我算谁，他们为什么要，平常以前的话也好好的，为什么会这样来攻击我哈、啊、后来我想想，哎呀，我没有什么那么可以让他们这样子的哈、啊、后来我搞清楚了，事实上他们要阻止的是那个事工。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仇敌的轨迹跟仇敌的动机搞清楚。但是他们以人做他们的棋子，等于说呢，用人来做他们的手段，所以他攻击的是人，对不对？可是他要停的是神要他们建造的城墙。那反过来，现在反过来哈，反过来，我们领了神的使命，我们有使命感，我们要忠诚于神的交托，我们跟神同工，要完成的不是这个工作，我们反过来，而是要完成的是对人的建造。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对方仇敌要攻击的是神所计划的事工，但是他会用人来破坏，用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啊，这些来破坏。反过来，当我们在建造这个神要给我们的接着这个使命要把它完成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做成一个工程，做成一件事情，一个项目，而是在建造神的儿女。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们可不可以回应一下，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师母，
了解。
我知道您说的这个很明白，就是说我们建造的目的不是这个项目，不是这个事情，而是人最终的目的。但是呢，其实有点出乎我的意外，我没有想到这点，因为你说这些撒旦他们要，就是要阻止的是神的工作，那可不可以说 因为最终呢是建造神建造人嘛，那是不是说撒旦也要借着这个工程来拆毁人呢？因为他说神的工作是这个工，此工作指住就是当然是指建城墙这样看得见的这个有形有体的物质，就是一个事情，等于说他用人做棋子来使这件这个事工停止。但是我们人的其实最终呢，本来觉得这应该是相对的，那我们要建造的也是要事工，但是您提醒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事工里最重要的是人，而不是这件事，是这个意思吗？
嗯哼，是的是的，后来城墙还是倒了还是没了，是不是？但是神要保留下来的是那些人所对他的忠诚，那些人在这过程里面呢跟神同工好
经历神也、yes.
是你的意思哈。嗯哼，好，他们用的手段是用在人身上好。那么这个对我们是什么意义呢？对我们的意义记得吗？那个约沙法祷告的时候，当三队大军来要打他们的时候，他说他们要来打你的子民，来打神，有没有他说你到后来他最后祷告是我没有办法，你要帮助我，但是呢有点好像在告状说，你看他们是要来攻击你的子民，那这是你的地方，这是你的子民，他要来，他把这个就归到神身上去了哈。OK， 好，那么现在呢，刚才你的问题很实际哈，那有没有人会因为这样也会被破坏呢？会有，为什么？因为神借着这个过程，神容许他们。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建造，或是经过火炼更纯出来，好像纯金一样，或是经过试探，然后我们洁身自爱分别为圣而没有掉入试探，不然的话也有可能在试炼中我们就会胆怯，有没有？那个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哈，胆怯的，后来有提到这个胆怯的，不信的跟胆怯的，表示那个胆怯是本来是信的所以呢或是一种试探，像后面的话你就看到连祭司里面都有人跟外面的人通婚了所以那个就是一个试探了，本来神的律法很清楚的，你们不，特别是那个时候，特别那时候你不能跟异教跟不是犹太人里面的人通婚，所以对我们是一个考验。那等于说这样好不好，我们要让神站在神这边，让神来得到荣耀，还是我们因为胆怯，我们因为软弱，当然我们是一定是软弱的啦你可以看到尼希米的祷告这次我请你们回去从我们看过的第一章到第七章，把所有尼希米的祷告一句两句都没有关系，把它列出来，把它集中在一起，看看他怎么样在这个祷告中来进行这么一件那么艰难的一个工作。第一个，对他来讲人生地不熟，第二个他年轻，里面有很多比他资历大老的，第三个他有那么多的仇敌，使那么多的手段，到第八章都还在那个参巴拉一直都停没有停的哈，那种就像耶稣面对那个文士啊法利赛人那个祭司长一样哈，他们那个诡计在里面呢就停不下来了所以我讲这一点你们有没有了解或有没有不认同，我们可以讨论。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里面的理解哈，帮助我可以走过不管是高山的难处或低谷的一些幽谷，因为我知道其实当我有征战的时候是神在征战，而且仇敌是对着神不是对着我，我的意思是这样子，然后神会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建造他的儿女， 像昨天刚才那个小黄油在提他的妹妹的事情哈、啊，其实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知道这个魔鬼的诡计的话，我们就会很清楚，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明白人，我们就好好的待在那个救恩的那个城墙里面，我们是跟世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会有很清楚的一个我们的啊这个原则，真理的原则，很清楚我是谁，我们不是自己在打仗，是要征战没有错，可是我们不是自己在打仗，这一点有没有人要讨论一下？
师母，我
是
就是我，你说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新约罗马书8:28嘛，就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建造我们人，还有就是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就是也是结合这个尼西米，其实神。我每次做工的时候我都很清楚一点，神是命立就立，说有就有，不要说这个城墙，天地万物他都能造出来，所以他根本其实不必是为了建这个城墙为目的，而是真正的就是透过建城墙来历练他的子民、使他的名得荣耀，在仇敌面前也让这些仇敌虽然也在利用一帮人，但是最终还是神的荣耀那个最终被建立吧。就是、这是我的理解，就是我在做工作的时候，我也常常会特别的那个感恩，我说啊，这是神给我的这个恩赐，就是恩典。才能去做这个工作，因为他第一是不需要我做这个工作，第二他做这个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得到一帮人，或者是要得到我自己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这个人。
是的，如果神可以让这个他的子民，他的选民的国度，以色列的精神堡垒就是圣殿，这么样的被摧残，甚至到这个时候已经复国了，那里矗立在那里的不是他的圣殿，是回教士，这是多大的耻辱，如果神都容许这样的话，他在意的是什么？他的国，他所选的以色列民可以如此的被屠杀，如此的被迫害，甚至还要借着这些邻邦，这些拜偶像的这些国家来处他的子民，他在意的是什么？
他在意的就是我们从软弱当中靠着他能够去得胜。
他要把那个圣殿，真正圣殿建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座灵宫，非常非常用心良苦的，可是有时候我们会看不清楚。我希望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哈，然后你们可以有一些思考，有一些讲你的意见，好，这样比较好，这样才不会说不是听我说的，